下面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章节，在约翰福音九章的13到23节。九章的1到12节，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故事吗？在1到12节的时候，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碰到了耶稣，耶稣呢就把泥涂在他的眼睛上，让他去一洗，他的眼就复明了。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历史事件，从来没有一个生来被是瞎眼的人被人治好过。但是呢，这个神迹它不是一个结束，它只是一个冲突的开始。他被拉到了法利赛人的面前，接受了一场关于安息日的审判。这个故事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是个历史，它也是一个镜子，它也可以映照出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面对耶稣这个惊人的这个神迹，法利赛人呢，他不是关注这个神迹，不是关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得了医治，他们关注的是这个耶稣啊，他没有守这个安息日的规则，居然在安息日呢去工作，所以呢他们就指责耶稣。那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安息日呢？他们的热心来自于哪里呢？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那我先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安息日它这个背景，为什么他们这么在意安息日。第一呢，就是因为安息日是十诫中的第四诫，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一个记号，要纪念创造，要纪念出埃及。第二呢，就是以色列曾经在历史上亡国，他们亡国了之后呢，他们痛定思痛，他们呢知道先知多次提醒他们你们违背了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很多的规则来保护这个安息日，总共建立了有39类的这种禁止做的工作。其中你像这个耶稣活泥，这个在他们眼中就是类似于活面啊，这种非救命性的医治呢就算是你在做其他的工作了。第三呢，就是因为当时罗马已经征服了以色列，在罗马的统治和希腊文化的这种压力之下呀，安息日就成了以色列人为了要捍卫保护自己的身份的一种抵抗的办法。那最后呢，第四个最深的动机呢，就是律法主义啊，他企图靠自己的些许的善行能够得到上帝的接受，这样的后果呢就会因让人呢因着这些许的善行开始变得骄傲。而且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从最初对神的热心开始变成了不再是爱神爱人，而是为了用这些规条显扬自己的属灵来维持权威，压制任何挑战他们地位的人。所以律法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以为通过守住律法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忽略了怜悯公义信实，用规则呢控制人，而不是用爱来服侍人。律法主义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是反律法主义，误以为恩典呢让人可以随意犯罪，肆意的利用恩典和自由来犯罪。保罗对此说，我们还要在罪中活吗？断乎不可。允许人沉溺在罪中，肆意的利用恩典和律法，恩典和自由，这并不是真正的怜悯，这是对恩典的践踏。耶稣来了，他宣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要恢复安息日的一个本意，就是休息、敬拜、行善、怜悯、医治与释放。那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这个九章的13到23节来看法利赛人的这个偏见，看看这个做父母的恐惧，还有这个医好被医好之人的见证。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把这个经文呢一起来读一下，我读13节，弟兄姊妹读14节，然后我们接着这样读下去哈。13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 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涂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我们在这里就赞美你，我们就在这里敬拜你。你是何等的大能，你自己造了这个宇宙，你造了诸星，你造了太阳、月亮和我们的地球上的山川、河流，一切这美好的景象，还有你造了这些天气。你的大能是无所不能。主啊，你是瞎眼的人就可以生来瞎眼的得到医治，可以能看见。我们也知道我们所身上所需要的，无论是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的疾病上的需要，还是我们生活中有什么的难处，你都可以。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经文一开始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了法利赛人那儿。是谁带的呢？可能是一些邻居。他们为什么要带呢？可能是因为好奇，也可能是为了帮耶稣做证明，说你看他都可以医好瞎子。也可能有些人只是为了想挑起一些事端来。那十四节就特别强调，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这句话呢，就像是点燃了一个导火线。法利赛人立刻问，哎，你是怎么能看见的呢？那人简单的回答，他的把泥涂在我眼上，我一洗就看见了，没有一点夸张，完全是事实，但非常有力。法利赛人的反应是分裂的，有些人说，哎，这个人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另一些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所以他们既承认神迹的真实性，却又执着于守安息日的规条而否定耶稣。正是因为他们呢，通过这个守安息、守律法、守这些自己的行为，要得到上帝的这种接纳，所以他们就变得骄傲、变得恐惧、变得嫉妒。骄傲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多行了一些善行，多守了几条规矩；骄傲是觉得恐惧呢，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行为上稍有闪失，就会失去上帝对他们的接纳。嫉妒是因为他们看到别人并没有守那么多的律法，反而同样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他们感到很嫉妒。这就是他们看见耶稣医治神迹之后的情绪上的反应。在现实生活中呢，律法主义的例子非常多，比如说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他们就大力的强调奉献一定要达到甚至超过十分之一，你才能得神的接纳，你才能蒙大福。但其实呢，这是在神的爱上呢设了一个条件，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奉献到一定的额度才能得到神的接纳和眷爱。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实际情况是，神是在创世之前就爱我们，就拣选了我们，是我们还在做他敌人的时候，他就接纳我们，并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以弗所书1:5-6，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是在什么时候神基督就神就知道我们拣选我们创世以前哟，是这宇宙都还没有的时候，是我们都还没有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的时候是我们还在做他敌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是成了个好人。所以神是在世界出现之前他就看到我们就爱我们，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存在，更何况给什么奉献呢？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我们，虽然后来我们出生了，但我们犯罪抵挡他，所以即使我们从来不奉献，他对我们的眷爱也一点都不会减少。我们之所以给奉献，是在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在宇宙出现之前呢就存在了，这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德行的好坏而改变。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耶稣，所有任何信其他的都是律法主义。你可以观察其他所有的宗教，他都要求他的宗教徒要在行为上达到或者做到某个程度，才能得到冥冥之中神灵的喜悦。唯有耶稣是在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做，甚至敌对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伊斯兰的阿拉要求穆斯林为他而死，而圣经中的上帝呢，是来为我们死。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失去上帝的祝福，你猜他的途径是什么？他的途径不是少守律法或者不遵行律法。一个人要想失去上帝的祝福，他唯一的途径就是不信。我们市里面有个广东话的老年会，他们需要一个每周定期聚会的地方。佩军兄和这个 trustee 们呢就商量之后呢，就同意让他们来使用教会的地方，是免费的。但是这些老年会们呢，这些老人家们呢就有很多顾虑。他们顾虑什么？他们顾虑自己是信佛的，以后是不是开始要必须信耶稣了，以后自己到教会来是不是要必须要给奉献。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教会只是想服侍你们，在目前有条件的情况下提供一个给你们使用的一个地方，也给各位一个了解耶稣的机会，并不是要求你必须要信耶稣，并不是要求你必须成为基督徒，更没有期待你给任何奉献。但是这些经历了很多的老人家们对此呢怀疑不相信，他们仍然认为教会呢是必然会要强迫他们成为基督徒，必然会要让他们交奉献。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老人家们从自己一生的这种经验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世界里，在佛教的体系里，在任何的体系里，你要想有什么得到，你必须用自己的某些东西去交换。除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品尝过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需要交换的爱。他们也不明白怎么可能自己什么也不付出就能得到祝福，就能得到恩典。由于他们坚持必须要付出什么，由于他们坚持不相信教会的这个善意，于是他们就得不到这个教会的祝福。法利赛人就是执着于律法，执着于必须要做到什么，所以他们就不能相信神的恩典，他们就不能专注于神的奇迹，就错失了认识耶稣相信上帝的机会。那下面我们也来反思一下哈，请问一下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上帝是否爱我接纳我？好，无论你的回答是上还是不是，请下面用30秒钟的时间来安静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上帝是否爱我接纳我？为什么？ 您的答案刚才可能是上帝爱我接纳我，您的答案也可能是不，上帝不爱我不接纳我，或者您也可能是说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您会这么认为呢？刚才在这三十秒内，在您想您的答案的这个原因的时候，如果您的答案是因为我行得好，譬如我传福音，譬如我背圣经，我奉献金钱，所以上帝爱我接纳我，又或者说是哦，上帝不爱我不接纳我，因为我行得不好，譬如我犯过这样 的错，犯过那样的错，我现在正在犯这样的罪或者那样的罪，所以上帝不爱我不接纳我。那么我告诉您，这都是错误的想法。上帝的确爱你接纳你，这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爱您到了一个地步，在您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与您自己行得好还是不好完全无关，这完全是他单方面的原因。因为他就是爱，因为他看您为他的儿女，因为他接纳您，完全是因为一个事实，就是您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您流血牺牲并且已经复活，所以他赐您儿女做儿女的权柄。这与您自己行得好还是不好完全没有关系，这完全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所以在这三十秒内，如果刚才您是关注在自己的身上，哦，回顾自己的德与自己的行啊，自己的甚至自己的容貌、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成就，或者最近有没有什么罪，那么我告诉您，您就处在律法主义的危险中。因为您是以自己的德行好坏在判断上帝是否接纳您。但是如果在刚才这三十秒内，您是关注在上帝的身上，您在回顾上帝是谁，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那么您就是处在信靠和恩典中。所以无论今天或将来，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困局，您需要记住，您不能够把眼睛盯在自己身上，因为这就是律法主义，这就是骄傲。您一定要提醒自己一件事，就是虽然我失败了，我很不堪，但我要把我的眼盯在耶稣身上。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爱我是在宇宙出现之前，在我还抵挡他的时候，这不是因为我的有什么德行或失了什么德行，他对我的爱现在仍然一样没有改变，我要接受耶稣对我的爱。当您如果能够这么想的时候，这就是真谦卑，这就是真信靠，完全不靠自己，完全只靠耶稣。律法主义还有一些表现，譬如把一些规条呢是放在这个怜悯之上。一个中学生因为残疾呢无法使用这种金属的餐具，爸爸妈妈呢就在餐盒里放了一把这个塑料的刀来切水果，但是学校有规定零容忍武器，所以即使家长呢解释甚至出示这种医疗的证明，校方呢仍然让孩子停学三天，理由就是规条就是规条，没有例外。这就是规条胜过怜悯的一个真实的案例。但是耶稣呢多次回应这种心态，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走在路边，饿了掐麦穗揉肉揉吧揉吧吃了，受到指责，耶稣引用大卫吃陈设饼，祭司在安息日工作作为仍然无罪，用这个来证明在安息日行善是合法的。在马可福音，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枯手的人，他说安息日行善还是应该行恶呀，是该救命啊还是该害命啊，哪样是合法的，他们都沉默，但是耶稣就治好了他。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七节，耶稣医治被鬼附了十八年的这个驼背的这个妇人，他就斥责那个管会堂的人，他说这个女人不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难道安息日不该解开她的捆绑吗？耶稣的原则是很清楚， 怜悯胜过规条，人的需要胜过人造的这些细则。安息日不是让人受苦的枷锁，而是让人得益处、得释放的祝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瞎子，他在这个就前瞎子，在这个压力下面，他的信心开始增长了。他最开始当别人问他谁治好你的眼睛，他的回答是有一个叫耶稣的人。现在他们问他说谁治好你的眼睛，他说是耶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个先知。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他进一步开始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其实他就是说他不是罪人。到9:38，他跪下说主啊我信。这个整个的过程在第9里面都展现出来。当他说耶稣是个先知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在宣告什么？在旧约里面，先知是神授权的代言人，他们代表着神，传达着神的话语，呼召悔改，预言未来，并行神迹，证实他的信息。无论是以利亚的行动，无论是大卫的吃陈设饼，犹太人都在期待着有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能够兴起来。那当他说耶稣是先知的时候呢，这其实就意味着先知是有权利在行使神的旨意的时候不必遵守某些人造的细则。他在安息日治疗人的眼，他就合法了。那先知呢，就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说耶稣呢超越了所有的先知。先知传达神的话，而耶稣就是神的话。先知指向神的救赎计划，耶稣就是救赎计划的实现。先知会犯错误，耶稣从没有犯过错误。耶稣就是终极的先知，最终最完整的启示。在他之后再也不需要有同等权威的先知，因为他已经将父神显明出来。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伊斯兰教所谓的耶稣作为先知已经过时了，现在最大的先知是穆罕默德，这完全是一片胡言。耶稣不仅是先知，他还有另外两重身份。耶稣是祭司，耶稣是君王。耶稣是祭司，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作为祭物，是完美的祭物，代表了我们。耶稣是君王，他要永远的统治万有，救赎他的子民。刚才大同兄已经说了，耶稣还要再回来，他再回来的时候就是他的作为君王完全实现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就看见法利赛人呢，虽然眼睛能看见，但是他们在属灵里面是瞎眼的。而这个瞎子呢，虽然他之前是瞎眼的，但是他的灵里面的眼睛呢睁开了，他看见了耶稣是谁。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也有类似的一种经验，就像是这个瞎子从最开始看耶稣只是一个人，变成一个先知，变成是一个无罪的人，再变成是救主。我们呢很多人在初认识耶稣的时候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好人，后来是一个好老师，后来是一个道德上的模范，后来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人，像先知。后来在生命的危机中，我们经历到了神的信实和救赎，我们开始说我信你，你真的是神。我们可以现在反思一下，想想您自己现在对耶稣的认识是怎么样的。您是否只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了解西方文化的途径，一个道德上的模范，一个宗教家，一个先知，还是您已经看见他就是神子，就是神，就是从死里复活并永远活着的救主。 和主。凡灵眼被耶稣已经开了的人，就知道该怎么样描述他。那该怎么样描述耶稣呢？耶稣就是上帝，披上了肉身，曾经活在我们中间，要来为我们死，而且还要再来。愿上帝帮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不再依靠自己 的成就，自己的德行，而是完完全全接受上帝的慈爱，单单依靠他的恩典。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性的软弱与上帝的怜悯。法利赛人不相信这人曾经是瞎眼的，他们也不敢接受耶稣是先知，因为接受耶稣先知就证明了他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是合法的了。于是就把这个瞎眼之人的父母招来说，这是你的儿子生来瞎眼，现在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的父母说，哦，这是我们的儿子，他生来是瞎眼的，但他怎么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你们问他吧。他们为什么会现在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量好了，如果有人敢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可不是小事呀，在当时它意味着社会社交上 的一种断绝，经济上的一个孤立，灵性里面的隔绝，就像是得了麻风病人的那种待遇一样的。他的父母其实有千万个理由来赞美耶稣，因为耶稣医治了他的儿子，但不幸的是他们因为恐惧而选择了沉默。试想一下弟兄姐妹，如果换作是您是这个生来瞎眼之人的父母，现在有个人来把您的瞎眼的这个儿女给治好了，眼开了，您对这个来治好瞎眼的人您会有什么感受啊？您会不会感觉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千恩万谢，哇，再没有更好的医生了，把我这个天生瞎眼的儿女治好了。但是在您刚开始感谢的时候，您开始面对当局的威胁了。如果您站到了耶稣的一边，您会失去工作，您会失去一切的朋友圈，您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您的反应会和这对亲生父母有什么不同吗？在中国呀，当时曾经闹过义和团，义和团杀害了将近300来个来华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属，又杀害了30000多的华人基督徒，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怖的一个时期。在山西有一个宣教士家庭，宣教士夫妇呢已经被杀害了，义和团在追他们的孩子，宣教士家里面雇佣了一个华人的一个厨师，他后来也成了基督徒，他就带着他的宣教士的这两个孩子在逃跑，但是追的人呢就越来越近了，最后呢在黄河边追上了。这个厨师呢他也是个基督徒，他就百般的哀求这个义和团能够放过这些孩子，他愿意抵命，但是呢义和团呢冷酷无情，把他和这孩子都杀了。约翰福音15章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个华人基督徒显明他比这对瞎眼人的父母要勇敢多了，我非常的推崇和敬佩这位华人的厨师，但是呢我也不谴责这个生来瞎眼之人的父母，因为这是人性上的软弱，我也有，愿我能够攻克。耶稣也不谴责这对父母，我怎么知道的？耶稣最火热最忠心的门徒彼得因为害怕3次都不承认认识耶稣，耶稣都不谴责他，反而继续的鼓励他，更何况这对还不熟悉他的父母呢？耶稣不仅爱彼得，爱这对父母，耶稣也爱那些逼迫他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他们祷告。路加福音23:24，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不仅爱当时盯他的那些兵丁们，那些迫害，也爱迫害过他的保罗，也爱历史中所有迫害过他的人，包括这些义和团的成员，就是那些杀害过宣教士的和基督徒的义和团的成员。耶稣也爱您，无论您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他在创世以前就认识您，在您还和他为敌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给了您。耶稣知道您在生活中所有目前的这种努力、这种拼搏、这种困局，他也知道您一切好的方面和您一切不好的方面。他爱你，因为他本身就是爱，因为您选择做他的儿女。对于您一切不好的态度、决定、言行，他已经流了自己的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把您完全的洗净了。您现在是比血还洁白，这是上帝眼中的光景。今天耶稣来邀请你来享受他的慈爱，他说：“凡来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如果您的心还没有交给耶稣，您愿意今天接受他的邀请，来接受他的眷爱吗？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我欢迎您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一起为您祷告。当然您已经这个把您的心交给了耶稣，你就不用到前面来。好，那我们就先祷告。如果等一会儿呢，您心中有这样的感动，等一会儿你可以，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结束了之后，你可以到前面来，然后我们再一起来一起向耶稣祷告，把我们的心交给耶稣。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从我们以前的敌对您的状态下，还活在最终的那种状态下，认识了您的爱，看出来了您是真诚的爱我们，把您自己献送给了我们。感谢您的恩典，您的怜悯，帮助我们脱离律法主义的这个自我荣耀和控制，也脱离这种反律法主义的放纵，让我们在您的爱中活出您的律法，荣耀你，赐我们的胆量来见证你。阿门。